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
We thank you in the Lord that you have chosen us.
主，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来教导，来真的指引我们。
We thank you for teach us that by your spirit through your words.
主，我们知道主真的是那位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
We know that you are the creator and we are the creator.
主，你也给了我们能力来明白主你的话语。
You give u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your words.
主，就求主你的圣灵真的是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做那美好的工作。
We ask your Holy Spirit to be among us to work in us.
主，让我们的心苏醒，让我们的眼睛耳朵打开。主，让我们能够听了你的话语就能够明白，也能够去遵行。我们谢谢主。
We thank you.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We pray 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Amen.
Amen.
我们每个人呢，都其实经过等候的经历。
And every one of us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the waiting.
那么等候呢，其实往往是为了一个目的或者是盼望。
And oftentimes that we
hope. 那么有时候也是为了一个未知的一个结果。
Sometimes it's for an unknown result.
所以呢，不同的情形，那么每个人等候的心情也是不一样。那么比方当我们在飞机场或者车站，那么在等候迎接我们好久不见的一位亲人或朋友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回忆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也可能恨不得马上就想见到他们。那么当我们完成一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来等候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小朋友过圣诞节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也是很高兴的来等候他们所盼望的礼物。那么在今天的信息中呢，主耶稣是在领着他的十一个门徒，那么和他们刚吃过逾越节的晚餐，那么深夜呢来到橄榄山里面的客西马尼园。那么主耶稣呢，也在这里等候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么虽然呢，主耶稣他几次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杀，三日后复活，要升天。但是门徒呢，根本不明白，或者也不相信他所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全能的神。那么他呢，知道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那么他知道他要被一个门徒出卖，他要被捉拿、被羞辱，甚至也要被杀。而其他的十一位门徒也要在这种情形下逃离他。然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也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完全的人，那么他也有他肉体的软弱， 他也有因此而有的伤感、忧伤或者是惧怕。所以呢，为了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三次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他也劝勉他的门徒和他一起来警醒祷告。所以呢，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那么主耶稣既没有犯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律法，那么也没有犯罗马人他们的法律。而他又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完全可以避免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情。然而他没有去逃避，却是在这里等候被捕。那么他是为了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那么他甘愿承受被捕和被门徒出卖的这些痛苦。那么针对这段经文呢，我们想分为三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一就是犹大他出卖主，那么主耶稣然后被捕，那么然后呢所有的门徒因为害怕而逃避受苦。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犹大出卖主，这是在43节到45节。那么43节这里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么从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其实是把门徒分为了两个小组。那么吩咐他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他独自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然而与此同时呢，他的门徒呢却在睡觉。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两次来到门徒这边来劝勉门徒，让他们警醒。但是当主耶稣第三次祷告完的时候，那么在马可福音14章42节，他告诉门徒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这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是劝勉门徒，而是相当于给他们一个命令。因为他知道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其实也就是在主耶稣跟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么犹大就带着一大群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逾越节的宴席上，那么主告诉他的门徒，他们中间要有一个人出卖他。于是这些门徒呢就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是谁呢？是我吗？那么看耶稣 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在约翰福音13:26-30，他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宴节了。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设立了圣餐。所以呢，就是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呢，犹大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所以他很可能已经就是去和犹太领袖要商量怎么样来捉拿耶稣。因为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在此之前呢，他就和他们讲好了，要为了得30两银子来出卖主耶稣。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6:15-16，那么他这样，那么他们这样讲的，那么这些人告诉这个犹大说，我把他，犹大告诉他们，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呢，犹大呢，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想出卖主耶稣，所以他认为今天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44:44-45，这里说，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别与他亲嘴。”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犹大为了配合这些犹太教的领袖、祭司长呀、文士长老捉拿主耶稣，他确实是费尽了心思。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男人他们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很相似，而现在又是深夜，所以呢很难辨别人的长相。所以呢，犹大他就用亲嘴问安的方式作为暗号，让他们准确的知道谁是他们要捉拿的人。那么亲嘴这个方式呢，在犹太文化中是相当普遍。那么这和我们平时说握手是很相似。那我们从这些以色列这电影里面，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些场景。所以这是犹太人相见时的一种亲切的表示。那么这里说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所以我们这儿有两个动词，一个就是来了，随即到。 呢，这是表示犹大呢，他迫不及待的想出卖主耶稣的心。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看到主耶稣就迅速的冲过去和他亲嘴。所以犹大的下场，最后的下场，我们知道就是永远的灭亡。然而呢，一定有人会问，如果犹大认罪悔改，主耶稣会不会赦免？我想，如果犹大真的去认罪悔改，主耶稣一定会赦免。因为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他这样说：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其实神总是给人机会认罪悔改，然而人却是总是硬着心去犯罪。又不去悔改，他必要为自己担当最后罪的后果，那就是永远的灭亡。其实呢，就在犹大近前来和主耶稣亲嘴之前，那么在路加福音22:48，主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主耶稣这一句话一定是让犹大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句话既击穿了犹大他的阴谋，也告诉犹大，主耶稣知道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那么这里面主耶稣也让犹大知道他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那么这里呢，犹大虽然与祭司长和文士偷偷的这个商定了一个诡计，主耶稣告诉他，就是所有你们这些东西，说也就是我都知道。那么主耶稣的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提醒犹大，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其实这也是主耶稣给犹大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但是犹大他还是去一意孤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呢有人提醒我们，或者我们自己良心或者圣灵责备我们，那么我们要真的是停下来思想，来警醒，来祷告。那么看我们真的该不该做这些事情。那么即使我们真的硬着心去做了，那么当有人用爱心来给我们指出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过后也知道这是犯罪了， 不要，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不可硬着心继续去犯罪。也不可硬着心去不认罪。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有家庭的，就是有夫妻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摩擦、吵嘴。那么儿女跟父母之间也可能有冲突，甚至呢，组内的弟兄姐妹之间也难免出现冲突。那么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在外面，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那么当所有的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我们很可能，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些事情的这个原因都归于对方。我们总要先来到主的面前，先审查我们自己。那我们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过犯。不是只是把眼睛盯在别人的身上。那么主犹大呢，已经出卖了主耶稣。那我们看第二节，主耶稣他如何来被捕。那么这在46节到49节，我们看46到47节，这里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那么根据这节经文，好像似乎当犹大用这个亲嘴的方式示意他们带来的人是谁的时候，那么那些拿着刀把的人就上前来把主耶稣拿住了。然而呢，他们在拿住主耶稣前，主耶稣呢其实做了也行了两个神迹。那么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载。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18章4到6节有这样的记载。那么当犹大呢带领人来到主耶稣这个面前的时候，那么这里面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那么其实这里面的 I am he 呢，其实在这个希腊文里面也就是说 I am the Lord。 那么当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被削掉以后，那么在路加福音的22章51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里面没有，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指明谁用刀削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人是彼得。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8章10节，这里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么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他们拿住了主耶稣，其实是主耶稣自己把他交在了他们手中。而主耶稣此时呢，也继续在彰显他作为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也让他们知道，他完全是有能力不让他们靠近，他一句话就可以使他们都倒下。那他让他们拿住呢，这是他对父神旨意的完全的顺服。所以呢，他在约翰福音的18章11节，他告诉彼得说，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想爱主。那么什么叫爱主呢？那么爱主其实就是要以主，以他为榜样，那么学主所行的，遵主所命令。那么这里主耶稣呢，他的慈爱和顺服都得到了彰显。那么那位大祭司的仆人，其实就那么和其他人一起来捉拿耶稣，其实也就是主的仇敌。然而当他的耳朵被削掉时，主耶稣又医治了他。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他这样说，说你们若爱我，这主耶稣说，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时，我们要诚实地问我们自己，那么我经常读经吗？我们经常祷告吗？我们经常参加主日学或者主日的敬拜或者查经吗？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让我们说妻子要爱丈夫，要爱妻子。因为我们要想知道怎么样爱神，我们要想遵循神的命令，我们首先要知道神的命令。所以这就是刚才说圣经教导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应当敬主丈夫。那么也告诉我们说，儿女要孝敬父母，而父母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所以呢，这就让我们可以想，我们如果说爱主，那么我们愿意遵循神的主告诉我们所做的。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吗？那我们做妻子的敬重你们的丈夫吗？那么做儿 儿女的是不是孝敬你们的父母呢？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是常常把自己的私欲强加给儿女呢，还是我们常常按照主的教训和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其实该经常思想的问题。我们看48-49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我要应验经上的话。主耶稣其实这是在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必要这样用武力来抓他。他在这里就是来等待他们来的。那么他知道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因为他们的强大。那么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父神的旨意。那么在圣经以赛亚书53章，那么早有预言。而以赛亚书呢，也是主前700多年写成的。所以也就是说，在主降世为人前700多年前，那么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了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所以从主耶稣被捉拿到他被杀，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上的预言完全得到了实现。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呢，其实也表示他对天父无限的信心。那么他早就知道神借着先知宣告了这件事情。那么他也确信父神的计划呢必然要实现。所以他也在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实现。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6章53-54节，那么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说的是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么主耶稣其实在这里是在告诉门徒，他之所以没有求父神现在来拯救他，他是完全为了执行父神早已预定好的计划。那么他也是想让门徒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因为神的计划永不能改变。 我们下面看门徒他们在这些事件里面有什么表现。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讲，就是门徒呢他们是要 去逃跑而逃避受苦。那么这里五十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其实我们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的逾越节的宴席上，那么除了犹大以外的11个门徒都说，你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为就是我们都愿意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愿意跟你同死。那么然而呢，现在包括彼得、约翰和雅各的11个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那么这些门徒呢，他们都听过主耶稣的讲道，也见过他医病、赶鬼和行各样的神迹。所以他们是知道主耶稣有很，他们旁人没有的能力，但是呢他们本以为他会带领他们这些犹太人会脱离罗马的奴役，然而当他们看到他就像一个将要被带到宰杀之地的羊羔，那么被一群人手持刀剑的人呢来捉拿，毫无反抗的就束手就擒的时候，那么他们很可能就认为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那么如果继续跟随他一样是被抓坐牢或者是受苦甚至是死亡。所以他们只有说去快快的逃跑。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门徒他们逃跑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么在51节52节这样说，所以有一个少年人自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自身逃走了。那么这个少年人呢是谁，他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圣经上都没有交代。但是呢根据犹太他们的习俗，他们的13岁的男孩，那么他们就开始算为成人。所以呢这个少年人他一定在13岁之下。而这12个门徒呢他们都已经现在是成人了。所以这个少年人呢不可能是这12个门徒之一，所以他只是一名12个门徒之外的一位信徒。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当那些人捉拿他的时候，他为了不被抓住，甚至把一块遮体的麻布都丢掉了。第二是自身逃走。所以从这一位年轻少年人身上，我们也逃跑的情景我们就可以判断，别的门徒很可能也就是在这样的不顾一切的来逃跑。那么为的是避免可能 他们带来的伤害。那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中呢，我们看到和主耶稣一同生活了三年多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犹大，那么他为了30两银子就把主出卖掉了。而其他门徒呢，看到主耶稣被捕就不顾一切的逃跑。而主耶稣呢，为了完成父神为信他之人所预备的救恩，那么他甘愿卑微，像羊羔一样的束手就擒。其实呢，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其实是一幅人们因信仰而遭受逼迫时，为了避免受苦而不顾一切逃跑的一个场景。那么，虽然这些事情呢发生在2000多年前。那么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不得不想，当我们因为信仰基督教受到逼迫的时候，应当如何来面对呢？那么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认为这离我们还很远。其实这种逼迫呢，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继续在发生。只是还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也知道，同样那批逃跑的那些人，最后在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的时候，他们成为这个初代教会的根基。他们不像以前那么软弱，而他们真的是有很大部分的那些使徒，他们为主殉道。我们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来保守他的儿女。在受到逼迫时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能力。那么这些事情呢，其实在我们现在呢也在一些地方发生。那么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六的5月12日的早晨，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四川成都，那么秋雨有一个教会叫秋雨之福，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正在为了纪念10年前的5.12大地震，那么他们想早晨的来到这里一起来祷告，来纪念这些死难的同胞。然而此时呢，教会已经被大批的警察包围。而且他们闯入教会呢，强行查抄。 那么他们抄走了教会一万多册的这些圣经，还有其他的属灵的图书。其实他们早在前一天晚上已经把他们的牧师瓦伊弟兄已经去这个带走传唤。那么看到这种场面呢，弟兄姐妹们没有退缩，也没有逃跑。他们一起在外面唱赞美诗。那么随后呢，当局就调动这些好多的大巴，能把这些信徒全部抓起来带走。对，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保守。那么感谢主，他们这个牧师王一牧师的第二天被释放出来。那么当王一牧师第二天呢，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谈到说那天晚上呢，在把他带到这个派出所，那警察了那些人在审讯他。那么他们在那问他问题，那么在做笔录，他自己在那读这个启示录第六章。他说他当时没有任何的害怕，他真的就是可怜这帮人。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受到像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受到同样这些逼迫，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真正的要相信耶稣基督，越做他忠心的门，我们必定要付上代价。如果我们因信耶稣而受苦，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么就像马太福音的5:10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真的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只有依靠你，我们才不会惧怕我们所看到的。主，让我们真的因着你名的缘故，我们愿意真的是在世能够尽切的度日。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主，当这些事情真的来临到你儿女的身上，主，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行才能逃走你的心。主，这里我们也为我们国内的那些同胞们受逼迫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就求主你保守保护他们，也求主你真的让这些逼迫他们的人能够 知道主你是那位掌权的神。主，让你的儿女能够真的有一天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能够来敬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